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这个展场它不是用完一次就要拆，它可以就是
四处移动，
对对对，就是好收折。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建筑人的经验里面是蛮少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是可复制然后产品化的，
是
我们每一件都觉得是这唯一的
独一无二我的心血就是是那一件而已。
是 那其实这样子是不太容易形成一个构筑的文化，就大家还是各自表述蛮多的。
是是是，
台湾建筑，台湾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本周节目呢，是我们跟台湾建筑报杂志社共同制播的内容，带你看到杂志专题的幕后，邀请当期编辑、客座编辑或是当事人，来让你听见建筑圈不可不知的事情。那台建杂志呢，从1月的丹麦，2月的台中，3月我们想要把视野开始聚焦在一个大家生活中常常大材小用的材料上面。那是什么材料呢？我们马上就会揭晓了。在揭晓前，我们要先来欢迎本集的来宾，同时也是本期杂志的客座主编。那说到这个主编呢，只要提到这个事务所的名字的话，我相信大家建筑人应该都知道。让我们一起欢迎大藏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人李律之建筑师。
大家好。
Hello 建筑师，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就是我们是建筑师，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喜欢这种比较自然的生活。
是，
那过去在宜兰，那十多年前搬到云林，那一直都在乡村的地区这样子。那过去在宜兰像罗东市应该也算是个木都吧，木镇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喜欢用木材来设计建筑嘛。那后来发现说其实台湾所使用的木材其实 99.5% 都是进口的，而且很多都不是比较合法的途径这样子。
对，
那砍伐别人的热带雨林等等这样子，建构我们的舒适这样。那后来就是我们常用木材，喜欢用木材，然后转到说使用那种像北美材，那它是有 FSC 认证的。那后来又觉得这样的木材其实是碳足迹太远了。
是，没错。
但是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并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就是说现代的建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用当地的材料，然后从这个比较传统的脉络去追寻这样子。
是，
那11年前搬到云林的时候一方面也是看到在地有一些是地公阿楚这样子的民居。那我自己小时候家住桃园，其实我是没看过什么地公阿楚，倒是使用过一些竹的家具啦等等。那不过可能这种印象已经都还蛮久远了。
是是是。
那在云林斗南，就是那时候发现有一个其实大概应该有八九十年的地公阿楚，那时候老人家还在，还每年上去铺就是那个茅草。那发现为什么这样子感觉是很柔弱的材料竟然是可以用这么久，而且它其实是没有更新，只是在添加上去，然后竹呢包在那个编竹夹泥墙里面，竟然是这么的颠覆我们过去对于这种柔弱材料的印象。那而且它是蛮凉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自然材料它其实是透气的，如果房子的通风做得好，那乃至于连屋顶都是透气的，透气然后利用坡度然后来达到防水。
是，
那也许现代建筑要用
用很多很多新的材料，还有很多的方式去达到防水，那防水了以后又隔热等等的，就会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可是这种自然的材料，传统的民居也蛮简单的，就是可以达到这样子。嘿，
是，就是毕竟我们现在建筑都追求的绿建筑嘛，然后我们用了非常多高科技的手法，尝试去不管是达到通风也好，采光也好，但是其实我们在很古早的时间里面，像刚刚建筑师提到的瓜厨，我不确定我发音有没有对，因为台语真的很
地沟阿厨
因为台语真的很烂对，它其实就是以竹子为基底去建造的一种房舍的形式，那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很少很少见了。我不知道听众们大家可能小时候啊，或者是回阿公阿嬷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能不能建筑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地沟阿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让大家可能脑中会比较有画面。
传统的建筑里面有，记得中国建筑史吗，就是台梁式的木构
OK、
啊、然后还有穿斗式的，它是用比较小的这种构件、啊、可能是木，或者是来到台湾就用蛮多的竹。
是，
那穿斗式的就是好像就是用比较小的垮具，然后把那个那面墙撑起来变成一个三墙，然后跟那个台梁式譬如说像紫禁城故宫、
哦、
很大的柱子，然后就是很粗的这样的梁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对比嘛、哦
嗯、
那这样子的传统的民居它其实是用很省的材料，小径的木，或者是甚至是竹子这样的材料就可以把它建构起来、嗯、那当时当然是就地取材嘛，那也没想到就是说竹其实是草，这种大草草本的植物，那它又那么坚韧，那好处就是长得快、
嗯
就是木头你要成材的话没有个20年好像还不太能用，
是、
那竹子4-5年就成材，那你再不用它它就老化了。
是是是，了解。对，我不知道大家听完就是建筑师解释的时候脑中有没有那个画面，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建筑物有兴趣的话，在本集的杂志里面呢其实有一篇有提到相关的内容。好，那我们要先回归到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竹子。我刚刚讨论了很久，大家应该也都听得出来了，其实在本集3月号的台湾建筑杂志里面呢就把焦点聚焦在竹子的应用上面。那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们对竹子的印象可能只剩下竹筷而已，甚至现在我们竹筷使用的也被政府禁止了，因为要响应环保嘛，所以生活中可能使用到竹子的几率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少的。但回想一下可能自己小时候十几二十年前在老家，不管是在阿公阿嬷家或自己童年的时候，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使用过竹子的制品，不管是竹篓、竹蜻蜓，或者是其他竹子做成的容器也好，或者它做成一些家具、竹凳，对不对？这可能都会是你在老家的印象。那建筑师，你在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对竹子的印象是什么？
小时候像你说的竹凳子，然后摇篮，
对
对，那看起来是好像每家每户的老人家都会或多或少做一些竹编的工作。
是，
那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商品，那所以其实都要自己动手、
嗯、
那竹子它其实是它比起作为工艺或者作为建筑，它其实是轻巧简单许多，
是、
人人能够上手。那所以应该说在台湾先住民还有或者是甚至是原住民还其实使用这样的材料是非常的多。
嗯，突然想到一个大家可能印象更深刻的，就是小学老师的竹条大家应该
藤条
竹子的话应该是那个就是抓背用的那一个爸爸妈妈也会用那个来打小朋友现在都是禁止的。对，但是为什么这样子竹子制品曾经在台湾很盛行呢？其实好像到现在的时候越来越少使用了。
当然工业化以后，就是大家身边最常出现的就是塑胶嘛，然后这种工业产品就是大量制造便宜这样子、嗯、嘿，那使得这个传统这种手做的东西、
嗯、
其实是很快的就被取代了。尤其在台湾这种说实在是从过去比较贫穷然后马上要追求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其实文化的底蕴还不够深厚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把一些我们自己以前祖先的智慧 然后抛诸脑后，赶快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现代化这样子。
嗯，是。
那另外当然就是自然材料就比较麻烦嘛，难伺候吧，还就是会发霉啦这样子。
对，
那现在人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 很麻烦的东西这样子。
是。
那塑胶它真的是很方便，那可是当然现在造成很多环境的问题，或者是说它其实是跟人的关系是没有温度的。
嗯，
啊，然后就是不管从健康啊环保各方面来说，其实也让现在的人开始反思，就是说我们好像离自然越来越远。
嗯，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回来这样子。
是。那看到这本杂志里面其实有提到近十年来慢慢有一些组织团体或者是像是一些老师们开始在推动建筑的算是复兴计划吧，就是尝试在把建筑这样子的工艺也好，或者竹子的制品也好，在尝试在推回到那个生活当中。不知道老师们建筑师们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的讯息。
嗯，是，就是我们在这个三月号的杂志里面其实是有去提到，就是台湾算是近十多年来，就是竹的比较是从构竹或者是乃至于从工艺界发展的一些共同的现象这样子。
是。
对，那先讲我们自己的经验。第一个接触到竹构的建筑是因为八八风灾，然后那个广达文教基金会就是邀请我们去做嘉义瑞里国小的图书馆设计这样子。
嗯，是。
那时候我们想说在山上嘛，然后比较熟悉的材料，或者说我们觉得跟这个自然比较融合的材料，就想用木构。
是。
那结果那个林百里董事长就提说，欸，他们去资助像西藏一些学校的兴建计划，那当地他们都还是用当地的材料这样子。那木头是我们当地的材料嘛，那这个他提的这个问题让我们觉得说，欸，以前我们怎么没有想过把刚刚在宜兰经验接回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木材现在台湾 99.5% 的木材都是进口的。
是。
然后我们只能选那个破坏环境少一点的，像北美材，可它其实是坐了很远的距离的船过来的这样子。
是。
那我们就开始想，欸，那到底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在地本土到底还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那其实从学校望出去就是满山遍野的竹子。
哦，OK。
对，然后
那现在算是你们跟竹子第一次的相遇这样子。
那更早一点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德国汉诺威 Expo 2000的展览博览会的时候，看到有人就是在盖了一个很大型的竹子的一个展馆。
嘿，是。
那个叫是它就是零排放的一个基金会，那他们就是从南美开始研究竹子盖房子，然后在德国做这样的展示。
是。
那其实心中就有一个种下一个种子，就是说奇怪，在这个好像没有产竹子的这个欧洲，他们竟然想要用这个材料这样子。
是。
嘿，那后来瑞里图书馆我们的确也就是尝试用竹子，而且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悉这个材料，那我们就跟我的学妹林雅英建筑师合作。嘿，那设计广大基金会也还支持的去做了相关的一些就是材料的试验这样子，也是蛮感谢他们。那可是最后那个案子没有执行，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前面的前置作业没有做好，就是有一些法令上的问题，它其实是没办法新建那个土地这样子。
嘿，
那总之就是就开了一个这样的开始。那时同时我们也在设计云林农博。那云林农博我们一开始提的是整个水资源的利用。
嘿，
那把农业回归水还有就是生活废水引进园区里面做自然净化。
嗯，
那又想说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可以尝试，是农业博览会嘛，那我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农业环境。那我们就提出说用竹子来盖房子。那当时苏志芬县长其实也蛮支持的，他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自由度啦。
是。
就是在公共工程里面敢让我们
用竹子去盖那些不管是路口的棚架也好，或者是说他们美食有一个圆形的那种算是美食中心，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我觉得非常的惊人。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一届的农博。
是，那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就是说我们有盖那个比较是永久性的，就是原来园区这个农博生态园区里面要的这种常设设施用竹子。
是，
然后那当然我们也有参加两个农博会的展馆的案子，嘿，那我们也用竹子。那比起当时对于展馆使用自然材，这个是应该我们还算很前面，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很快就要拆掉了，
是
那比较快速便宜的用很多货柜屋啦，好，或者是
鹰架啦，
对，钢的啦，好，等等这些的，那我们是在里面算是很认真的去思考说，哎，怎么样能够尽量对环境造成最少最少的伤害。
是
啊，那这样子的结果是连那个临时展馆也很受欢迎，然后又多留了很多年。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保存竹材的技术，不过像那个就是炭灰林场啦，也都继续留了四五年这样子。
是，
那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人来问竹子的建筑
该什么使用这样。
经过了几次台风以后，结果发现那个农博的这些竹建筑或者是竹构筑可能就是比较棚架式的，嘿，那
是
那都还屹立不摇，对，然后就开始有像台北客家啦等等，他们觉得说，哎，要办活动盖那种钢的啦等等的，好像一个是没什么特色，
是，
然后再来是说，反正是活动嘛，就是也没有考虑非常耐候，觉得他们就比较放心说，哎，那何不用竹子？那算是第二个公部门找我们的是那个台北客家，
是，
那现在还在那边有两件作品，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台北市的，
就是在那个大安，不是台大附近那一个，
台电大楼站，
台电大楼站旁边那一个，
对，那我个人就是说，对于就是这种参加就是类似博览会的这种装置啊等等，我是说实在是没兴趣。没兴趣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哎呀，我们建筑师建筑人应该就是要做那种能够适应风土气候，然后为这个就是使用者喜爱，然后可以比较长长久久的这样的建筑才叫做建筑嘛，那对于那种用了没多久就要拆的，我觉得这是不太环保的这样子。那不过因为一般人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就是竹子作为比较正式的建筑，所以这种机会也是不太多，
是
那但是这种在台湾政府还蛮愿意给一些资源办博览会啦等等艺术节啦等等，所以是反而比较多机会是去做这种类似装置这样子。那可是我们有这种机会，我们都还是尽量把它做成比较构筑一点，然后并不是就是为了表现造型，而是真的是提供这个地方一个有功能的这样的空间，所以在偷偷的在装置里面去做构筑这样的行为。那等到去年2020年桃园地景艺术节，
是，
那因为本来是台湾竹会就是要和世界竹会办一个世界竹论坛，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办，那可是因为这件事情，桃园市政府就是合作嘛，跟台湾竹会合作，就是要办一个地景艺术节是以竹为主题的这样子。
是，
那也邀请了蛮多艺术家就是参与这样子。那这期的收录的作品其实也好几件是那个桃园地景艺术节，那是使用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作品，那没有办法完全收录了，那就是有选几个比较经典的这样子。嘿，那同时间就是那个公益中心，过去就是大家感觉上它都是做工艺品嘛，
是，
可能就是个竹编的什么艺品，
花瓶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竹篓啊
对对对，
竹篮啊，这些可能生活上会用到用竹子做这样子。
是，那他们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就是把那个茶文化跟竹空间结合在一起，那他们找工艺家，可能就是跟有点建筑人合作，然后做了几个还蛮经典的茶空间，用竹做的茶空间。那对工艺中心来讲，他们也觉得说这样的方式是还蛮创新的。那我就邀请了姚仁宽组长写一篇竹空间和茶文化这样的专文， 那他就提出来这个叫做新日常生活文化共创，
是
嘿，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还蛮有意思的，而且他们的方式也蛮值得，就是就是我们建筑界来学习，就是他们怎么样培养工艺师或者是说竹空间的创作者啊、哦。
是，
那他在这篇文章里面略略写到，就是过去就是可能邀请比较知名的这种艺术家来做创作，可是他们从去年办这种茶亭的这种工作坊，嘿，然后就是先要一些年轻的，不一定，也许是素人，也许是本来就是工艺家，或者是甚至是建筑人，然后参加这个工作坊，然后做出一个模型，就是了解竹子，然后做创作这样子，然后再经过选拔，那选了三位。然后把他们的模型就是给他们
一比一做出来，
对对对对、
oh, okay.
对，然后 那因为这三位创作者他们对于竹的使用也是充满的热情，然后可是也没什么经验，那我们就协助他们的作品把它做出来，不管是协助场地啦，或者是说提供材料啦，或者是就是一些那个竹师傅跟他们合作等等这样子、
是，
那这样的方式就是其实好像是从工艺然后到建筑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觉得也蛮不错，所以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收录起来，然后也请姚组长写了一篇专文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那个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对于材料的想，就是竹子材料的想法，都可能说它是一个比较旧时代或是古早的东西，但是他就提到说，哎，我们竹材在现代的意义跟可能性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面非常玩味的地方，就他们因为刚刚有如建筑师刚刚提到的，就他们会去培育不管是建筑师也好，艺术家也好，他们就是在用可能跟老师傅去学习怎么样去用那些可能平常用在做小器皿的一些技术或工艺，把它变到的是如果是一个人可以使用的尺度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展现，其实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像刚刚里面有一个收录的作品，好像是一个竹棚，它就是一个竹片，他们就使用了一个竹片的弯曲的工法，然后去把它变成是像一个竹棚一样的空间，那竹子呢它就是一只一只的散开来，就有点像是我们雨伞一样，它是 一只一只的这样子，但是它是因为像是因为像雨伞的话是里面的那个钢条是很多节，它才办法变成是一个伞的形状，但是在这个竹片弯曲工法里面的话，它就是一体成型的，就是一只 竹片，它就是这样子，从底端到它的边到那个棚子的边边，它是一体成型的，然后这样三四片的竹片就可以撑出一个亭子来，那它又同时又我们建筑人就喜欢说的模具化 module， 它就可以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无限的扩张出去，那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很环保的空间。
是是是，对，那就是去年的这个地景艺术节呢，我感觉是有创造了这个平台，就是让工艺中心然后带着就是年轻的这个创作者，嘿，然后把他们的作品从室内移到户外，呵呵，对，那也当然也更受考验这样子。
对，
那同时间就是台湾竹会就是也去尝试，就是说做了一些竹的，也可以说是他作品啦，像有那个陈冠凡技师的那个竹行动展馆，嘿，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展场它不是用完一次就要拆，嘿，它可以就是
四处移动，
对对对，就是好收折。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建筑人的经验里面是蛮少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变成是可复制然后产品化的，
是
我们每一件都觉得是这唯一的
独一无二我的心血就是
是
那一件而已。
是那其实这样子是不太容易形成一个构筑的文化，就大家还是各自表述蛮多的，
是是是，
那你要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文化，好比我们说台湾早期的民居电工阿厨，那就是其实是可复制的，
对
对，就是大家觉得这种生活经验是很好，
对，
然后
技术大家都可以学，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盖出一模一样的房子，
就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这样子，
是是是，
对，
没错。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说譬如说像行动展馆，或者是说甚至用竹子做了一座秋千，在中央大学展示的时候，哇塞， 最热门的就是它、
啊、
大概就是
刚好可以玩
对然后现在移到那个、新故乡的那个紫教堂
哦、OK
建学园区大概也是 就是那种反正就是大家要排队就对了
是是是
大人小孩都喜欢
对
那这样子的一些设施或者是装置或者说是构筑也是让我们多元的尝试就是说哎，其实竹子可以用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那也当然也比较打破我过去的这种自顾的思想就是说哎，我觉得说哎，其实 这些好像是小玩意儿、那其实它反而是它是可以更靠近一般人的常民的生活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其实有更多的设计者是了解竹子的建筑人是了解竹子的这么好的一个材料这么的亲近的一个材料然后而且满山遍野荒废在那里
是
对那所以从去年办完地景艺术节后来就做一个就是12月5号的一个竹构小论坛
是
那其实是还蛮热烈的回响然后也请到那个竹瑞基老师来当就是主持人然后也邀请他写一篇专文那他其实是还蛮认真的去想说其实台湾如果可以好好的运用竹那应该是可以走出我们自己建筑的这样子的一个亮点特色吧嘿那这个部分也请就是读者们就是好好的拜读一下这样子
是那在这集杂志里面其实有另外一篇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就是由那个刘英奇老师所撰写的和土地与竹一起呼吸那在这一篇里面呢他其实就是去采访了一位原住民的长者叫做郑浩翔老师那他其实就是在部落里面卑南族的一个普悠玛部落延续他的不管是藤工艺的制作或者是他用马这种藤工艺的一些手法运用在竹子上面然后去做了很多人真的可以使用的竹子的建筑那其实竹子建筑不管是像是刚刚建筑师提到的地瓜厨我应该没有念错吧
地瓜厨
太难了对或者像是原民他们在找时间的话其实也会用竹子去做不管是一些棚架的空间也好或者是一些休息空间也好其实它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的脉络里面那只是我们遗忘掉它了竹子它其实可以跟土壤同时去做使用然后去增加它的强度因为你就竹子如果只是立在土地上的话它可能就还不稳固嘛但是你可以再把四周去包覆土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灌混凝土柱子的时候一样嘛就是你要四周还是要有土去把它给包围起来它才站得稳但是土跟竹子一起利用的时候就是变成说一个更自然的一种建筑的形式那其实好像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其实好像在东南亚这几年台湾也推动了蛮多像这样子形式的建筑物
你刚刚说到就是这刘英奇小姐她写的郑浩翔老师的这个跟她一起共事的这个经验那因为郑浩翔老师我是没有亲自跟她接触但是她其实是我的学妹林雅英建筑师介绍说就是这个面向这样子嘿那我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邀请雅英来跟我们合作那个瑞里图书馆的设计然后我知道他之前就已经去美国学自然建筑那之后呢其实他一直是在这个领域一直非常投入这样子那他是我就邀请他说来写写使用竹子的经验
是
那他是从就是去美国学大概就是使用土然后木材这样子那他心里想说如果回台湾的话他想要利用更多竹子他用了竹子的经验而且他还去跟平埔族的老师傅学习传统的这种竹构的功法然后他感受到就是竹子其实是很有个性或者是说他的可能性是自由度是比较高的比起木构来讲他其实就创作来讲是更多可能性这样子
是、
那所以他我觉得他的经验非常好是说他从这个西方的这种潮流里面看到学习到就是说现代人想要回归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动能然后又回到台湾以后就是跟这个传统的这种匠师的这个传承又结合起来
是
那他有做自己的创作然后也做一些教学比如说跟大专院校或者是跟像科技大学就是授课等等这样子 那他传承或者是说错所发扬的比较是这种汉民族或者是平埔族的这样子的构筑的方式。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其实原住民就是有郑浩翔老师就是从我们看起来也是好像蛮有原住民的风味，以为那是传统的原住民的建筑的形式。他说不是，其实也是郑浩翔老师他有
自己创造出来的。
对对对啊，可是是有他过去的这种文化的基础这样子。
是
所以那这两篇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在台湾有蛮多人努力的，就是去往这个文化的面向去做连结。
是
那所以竹子我们用它一开始的想法是从比较环保的角度想，就是说这样的资源荒废是非常可惜，然后去使用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去盖房子实在是不是很永续 的一种方式。嘿，那可是要让人感动的话，可能又要再回到更文化或者是土地的脉络来谈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期的杂志里面能够有这两篇，我觉得其实是让我觉得很接地气，很有踏实感这样子。
是，对，但是同时也可以从立足在台湾，然后去放眼全亚洲，因为其实或者全世界，因为现在各个国家其实陆陆续续都就是想要再用使用像这样子的材料，像是东南亚最近好像看了蛮多精锐建筑师的作品，他们其实也大量的使用不管是竹材或者是土壤，然后去使用他们虽然说是一种很风土的建筑，但是是一个很崭新的形式，而且他们用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不管是做学校也好或者是一些公有设施都有使用到。那如果再看一个更近一点的，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像这样子的材料。那其实如果大家常常在看电影港片的话，其实都会看到说他们香港至今他们的音架和很多都还是用竹子去架的，跟台湾现在已经改了都是用钢构架已经不太一样。那香港的话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 的形式，就是他们的竹戏棚，那它的工艺跟它的文化其实也非常深远。那我们在这一集的建筑杂志之中其实也有收录了一篇，就专门在探讨说香港的竹戏棚的他们的工艺的结构跟他们的文化是如何的演变。我要建筑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篇的文章。
是我们比较早知道的是香港的音架，嘿，
是
香港的开发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比台湾可能更先进，这样讲也没错嘛，哈，
对，
然后盖了很多的高楼，
是，
嘿，然后得知他们还是用竹音架盖到八九十层楼，然后上百楼，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已经把它发展成就是非常有标准作业流程的一门专业这样子。
是，
嘿，那我们去想说为什么他们要使用这样的材料，好像是在台湾觉得是一个蛮落伍的很麻烦的材料，可是他们这么现代化的一个地区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延续这样子。嘿，那猜想是说其实香港过去成为英殖民地也可能是英政府给他其实是蛮多的自由，本土的文化其实是继续的传承，然后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些老的材料是被使用的，那它其实是具备有工艺精神才能够让它现代化的进程是非常顺利的。这个我是岔开话题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一些历史建筑用木材啦木头啦，然后或者是一些老的民居用竹构，可是好像一个断层一样，就是在某个年代以后你几乎是没有看到，更少说是用新的建筑用这种自然的材料。可是在日本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非常非常普遍平常的木构的房子，
是
好像民居几乎都是这样子。嘿，那当它从这个小的民居再发展成现代的木构的建筑，它其实是没有断层的接轨过去，那就是他们的这种工艺精神或者是工法其实是不断的在成长的更新的，而不是断裂的突然把旧的全部抛弃掉然后就变成新的。那所以在香港这样子高度的现代化的一个区域呢，竟然就是这个竹子的使用，而且他还自己没产竹子呢还这样的就是延续，我们是觉得说应该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些 传统的文化是很有信心的。那这个竹戏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那不过就是在编辑的过程里面，就是有一位做自然建筑的这个 Emma 告诉我说，他去香港的时候有去考察他们的竹戏棚，然后搭这个上千人观赏的戏棚，包括舞台啊、后场啊，全部都是用竹子。那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野台戏，只有那个演戏的地方就是舞台是用竹构的，
是，
然后那个观众是露天的吧，
对对对，就坐在地上
哎，对，你还有这种经验？
有有有，或者自己拿一个塑胶凳啊，或者是竹凳的，就坐在外面看戏这样子。
是是是，那也表示说这样的戏呢其实是比较是酬神、嗯、然后它并没有精致化的文化这样子的发展，那就是从原始的然后马上就变成接到现在电视啊等等，所以它其实是很快的就被打败了。
是，
你现在几乎是看不到野台戏，除了那个电子花车的布袋戏还有，
哦，对对对，
以外几乎是没有了。
对，没错。
那可是呢，香港的戏棚文化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前，其实它算是没有间断的。
是，
也不要说蓬勃发展，是说至少是没有间断，还有非常多的工班是靠这个搭戏棚为生的，而且有蛮多的戏班。其实他们说是最好的那个表演者是就是能够被邀请去演野台戏的、
嗯、
还比那个上电视的还
厉害。
对对对，因为他们愿意请你来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受过市场的一种
考验
的。对对 对,
对，嘿，是。
那他们把这个戏棚做的就是其实是蛮完整的，这种观赏的这种空间，
是
连观众席甚至是有一阶一阶的这样子。嘿，那也表示就是他们对这种戏剧的文化是很重视的，然后其实也要花不少钱、
嗯、
那可能没有办法，一方面就是说你不可能盖那么多这种现代化的剧院在各地，
对，
然后但是这种临时性跟着这种各村落就是民俗活动所发展出来这样的竹戏棚的文化却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他们觉得自豪的，那才能这样子的传承。一个村子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筹钱、嗯、然后为了好几年能够演一场戏这样子。
是，没错。
对，那所以这一期杂志里面就是我们有邀请到这个写一本那个香港戏棚文化的作者蔡启光先生帮我们写了一篇特约稿、嗯、那他不是建筑人，但是他其实试图用比较建筑的方式跟我们介绍就是这个戏棚的形式啦，或者是这个建构的方式这样子。那我也觉得很有趣是说香港的戏棚它是被归类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哇，那是很厉害，比如说它真的是文化，真的是名声远播，大家都知道说这香港这是很有名。
是，就是说他意思是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管是这个构筑的一种方式或传承，它不是盖的放在那里，它是这个工艺是继续，是它是重视它是软体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然后当然戏剧本身是非物质是没有错的、
嗯、对。
那但是这个盖出来的戏棚呢、嗯、很有趣的是它好像就是一个梦幻的场域，然后出现，然后再把它拆掉，
是，
然后这些竹子又还有那些材料继续搬到下一个地方再去搭建一个舞台这样子。
是是是，
那所以就是说在东南亚有些地方也是有这种戏棚文化，可是他们很多现在改成钢构了以后其实是不 OK 的、嗯、不 OK 的一个是说在里面是很热的、
哦 okay、
这个戏棚不可能吹冷气嘛。
是是是，没错。
然后再来就是它下雨的时候其实那个金属的材料是还蛮吵的，
哦，这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对对对，所以那个竹子的使用那么久的长时间呢，其实它是有那、嗯、就是等于是找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在这个戏棚里面呢它并不要求现代化的隔音，如果你在一个戏剧厅里面你一定会好像是一个完全跟外界隔绝，可他们 是就是非常融合在那个世界里面，不管是
可能就在一个市场旁边啊，可能是在
拜拜的啦，
广场啦、
就是车水马龙啦等等，
对
啊，那或者叫卖声啊等等这样子。那这就是传统早期就是汉民族的这种生活这种戏剧啊戏曲融合在一起的一种传承。那不管是从野台然后到乃至到现代舞台、
嗯
其实他们都是这样的蓬勃有活力，而且非常有信心，
是
很自信心。
对，没有错。那大家可能想脑中可以想象说哎，戏棚是一个什么样的构建，那其实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棚子有一点像，它只是会比较长一点点，让每个观众都可以有个避雨的地方。 然后而且大家可以想象说，竹棚的话，那应该就很简单嘛，就是个棚架而已。但是不一定，还是可以依据您就是这村庄筹了多少钱，可以帮你量身定做，看你
地形有时候不同。
对对对，然后它这还有不同的形式，它甚至可以帮你做出来，就是观众席是有高低的，就是前面比较矮，然后后面比较高，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看得到，不会被遮住视线。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形式的，它其实是一种师傅工艺 的展现，所以它会才会被列为是这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因为每个师傅做出来的戏棚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可是这样子的文化却是深植在香港人的心中。
是，然后那个 Emma 跟我讲说她觉得很惊讶， Emma 是做自然建筑的一位女士，然后她说那个她看那个师傅绑那个竹子的时候每个都绑得松松的，
是
嘿，然后呢整体是紧的，
哎，好神奇哦。
那表示她的构架系统是非常有效率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整体的结构系统正确了准确了，并不需要每个都绑得紧紧的。
是，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在从事竹构的时候其实是还望尘莫及的啦，哦，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很怕哪个地方松脱了整个就垮了，对
对对都要绑得紧一点怕说要压伤人这样子。
对对对，用绑的已经是非常的手工了，然后当然我们现在还是用金属的接头等等这些的。
是是
是，
没错。那刚刚提到说就是你们做的案子，那在节目最后的话我也想要回归到我们在这本杂志中有收录的，就是大张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一个案子，就是淘米生态村的梦蝶亭还有蝶梦亭。不知道建筑师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些设计的想法，跟为什么会变成是长得像这样子的形式。
是，那就要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新故乡的这个建学园。那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是那个紫教堂，就是921地震以后，然后埔里算是严重的受灾区嘛。嘿，那他们新故乡就是陪伴埔里的人一起就是重建家园，然后在过程中就是把这个园区把它建构起来。那从那个以这个紫教堂，然后邱文杰建筑师就参与在里面，然后后来就是当时的一些建构其实也是邱文杰建筑师所参与的。嘿，那到了比较近期的话，就是说他们渐渐的从这个诉说这个地震的故事的一个展示的园区，然后慢慢的跟这个当地的农业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其实是在那边发展，就是可能现代来讲叫做譬如说社区营造啦，或者是说地方创生啊，怎么样用当地的饮食啊，当地的农作去让就是人们体验，然后发展出来。我自己就觉得是比较像就是社会企业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形态这样子，然后把那个农业地景就是在这园区里面就是呈现出来，然后介绍给就是来访的人。那时候当然也一开始是为了就是筹备这个世界竹论坛，然后跟这个新故乡的那个廖家展董事长谈说，那如果要跟这些外国的朋友介绍就是竹的空间的话，那可不可以在你们的园区里面建构一个就是竹的空间。那他就去争取资源，然后有这个机会。那这个地方因为他就是刚才讲嘛，就是慢慢的从这个比较紧绷的这个地震园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再慢慢的跟周边的农业地景结合，那所以做这个竹亭的设计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形态的这样的展现。好像其实竹子跟木头一个最大的差异是竹子是非常容易弯曲的，
是，
那所以就是希望用比较自然型曲线来展现它，然后也尽可能的多使用自然材，包括屋面几乎也都是用竹子。那这个是跟我们过去可能在譬如说农博啦然后或者是台中花博啊等等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更进一步的更自然化。那当然也是因为新故乡基金会他们是非常喜爱这样的自然材，就是不会嫌弃啦，
是是是，
这个是其实是维护说实在会是比较麻烦的，
对对对
对，那他们也多多利用，就是说这个空间呢其实他说完全没有闲置，就是其实是排得满满的
有李明都很喜欢
或者是办茶席啦或者我们已经在那边办过两场餐会啦等等
我真的很觉得很适合，而且刚好让竹子院弯曲的结构刚好变得就像大垮区的空间一样，就是里面中间有一个很宽广的区域，想做什么都可以。
是是是，
对，没错。好，那今天这一集呢，非常谢谢丽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关于竹的知识，相信听众们听完之后应该有一种眼界大开的感觉，就是原来竹子不管是在建筑界工艺界有这么多的使用，而且呢在大家可能默默之中，它其实竹子也慢慢的想要复兴起来，让在建筑界之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在台湾竹子可以不只是一个临时的构建物，它可以是一个永久的建物，因为它毕竟其实如果有一个妥善的维护的话，其实自然的材料都是这样子，其实你只要妥善维护的话，它其实可以使用的非常非常久的，而我们不要再不停的追寻说我们就是要用混凝土啊钢构啊，然后再还尝试催眠自己说这就是环保。对，我相信大家在看到这本杂志之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再说一次，如果你对本集的节目如果议题有兴趣的话，非常建议大家购买本期的台湾建筑杂志，在博客来、诚品等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当然如果你想要每个月收到热腾腾的杂志的话，非常推荐大家马上订阅台湾建筑杂志，是你最佳的选择。那请马上点开你的手机的不管是 Safari 还是 Google Chrome 也好，马上搜寻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就可以订阅杂志。那四月号台湾建筑杂志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敬请期待。再次谢谢李律之李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谢谢翔仔。
好，谢谢，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